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的天气，雨量中到大，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后天也是多云的天气。来自气象部门的消息说，本周我们要特别的关注雷阵雨的天气，预计在8号也就是今天，我市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伴有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9号到11号天气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的，12号还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的过程，13号到14号是多云的天气。受到降水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号的最高气温下降到26度左右。另外8号白天的海陆风力也比较大，将会出现陆上4到6级，近海海面6到7级的东北风，所以说特别提醒大家需要防范降水以及大风的不利影响。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是公路中心农路科的刘旭，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农村公路建设和城市公路建设的一些区别，另外帮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市在上半年农村公路建设的相关情况，另外在后期养护过程当中这个一些先进技术啊如何在农村公路建设当中来进行使用。此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参与。如果说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来连线是公路中心农路科的刘旭刘科长，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刘科长。
啊，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刘科长，其实说到农村公路建设啊，很多的人并不太清楚啊，他们觉得这个道路，尤其是公路建设呢，应该是都一样的。但是呢，是不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农村公路的建设和城市公路建设，它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应该是有区别的吧？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村公路，按照标准来说的话，是指纳入农村公路规划，并且按照我们的公路技术标准进行修建的县道、乡道和村道以及所属的设施，是指农村公路。在农村公路与城市公路的定位、服务对象和所处的环境，就是还是存在显著的不同与差异的。就我想跟大家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一个解释吧。一个是农村公路和城市公路的功能定位还是不同的。我们常说的城市公路，其实大家经常走，就是指我们城市交通网络的主动脉，主要承担高强度、高容量的交通流，实现区域间的快速车通、客运和公共服务交通比较多。我们农村公路其实是沿村至乡村的毛细血管，主要功能是解决基本出行的问题，服务农业生产、生活物资运输，还有乡村旅游等，更侧重于通达和覆盖，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战略基础。第二点就是从技术标准与规模上还是存在一些差异。我们城市公路一般等级比较高，像快速路还有我们的城市主干线，道路也比较宽，我们一般都是多车道，有最少也是四车道或者是六车道，然后实际时速比较高。配套设施的话，交通指挥要求我们有信号灯、照明、绿化景观等。但我们农村公路一般就是比较延伸至农村公路深远的地区，大多是以三级路和四级路为主。路面宽度的话，我们现在要求是达到有6米，还有一些5米5受限路段，时速也相对较低一点。更加注重因地制宜，确保安全通行。还有就是在建设理念方面，我们城市公路往往都是大规模集中化的建设模式，追求标准化和现代化。我们农村公路呢，则更加强调绿色、生态和和谐。建设过程中更注重农村公路与那个乡村风貌的保持一致啊，尽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打造我们的美丽乡村路。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在投资和管理主体的不同。我们城市道路的投资主体很明确，主要由我们市级财政投入，由专业的市政部门统一进行建设、管理和养护。我们农村公路的投资则相对多元，主要是各县区进行主导，管理养护主体多在县乡级政府，并且我们探索的路长制等创新管理模式啊，就是要求我们村里边也有一路一长的管理模式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主持人大概这个样子
啊。其实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之后啊，我觉得很多的人就已经非常的明白了。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像城市公路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一个快速通行的这样一种需求，简单来说啊。但是我们更多的农村公路呢，基本上就保证比方说我们附近的这个居民啊，或者说他们解决他们的基本的一个出行的问题，对吧？
是的，是的
啊。另外呢，就是在比方说城市公路，哎，它可能相对来说啊，配套设施啊，或者说景观绿化，哎，都一定要非常的到位。但是我们农村公路呢，就没有这么多强制化的这样一种要求。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其实我们农村公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它是要和当地的这种景观啊、人文啊、农村的风貌啊，它是融为一体的，对吧？
对的，我们还是比较强调因地制宜的农村公路建设过程中
啊，就保持这个整个这个步调啊，或者说环境的一致，对不对啊？
是的，
其实您这么解释了之后啊，就是很多人就非常的清楚了。哎，但是很多人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今年上半年来说的话，就是不太清楚说我们连云港市吧，它的农村公路建设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好的。就是我们每年农村公路修建大概是300到500公里，然后今年我们连云港市修建的农村公路总里程是290公里，然后我们进行桥梁改造有15座，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有229公里，但是截止到8月底，目前我们的道路基本上已经开工270公里，其中完工了195公里，等于已经67%的道路现在已经全部完成。然后桥梁我们是开工了15座，其中有11座已经完成，完成了73%。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呢，我们总共开工了有226公里，然后目前这226公里已经全部完成，完工率已经达到了99%。目前完成的全市投资大概有5.3亿元， 按时完成了我们的今年的民生实事和乡村振兴双过半的建设任务，初步打通了我们农村公路的断头路。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啊，我们连云港市农村公路总里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概五年前吧，我们总里程可能才有1000多公里，然后目前我们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有11044公里。其中我们的县道，就是县域之间的连接线，有2123公里，我们的乡道有4443公里，我们的村道有4478公里。我们的农村公路硬化率呢已经达到了100%，就是我们现在农村公路路网呢已经不存在就是等外道路了，我们都是本级公路和硬化路。我们的行政村和规划发展村庄也已经实现了双车道四级公路的全覆盖。主持人。
嗯，好的，听您介绍了这么多之后啊，其实也就是说，虽然说刚刚是8月份啊，但是我们基本上今年的一些工作计划都是超额的来完成了，对吧？
嗯，是的，因为我们的施工期主要是在夏天，因为我们冬天一个是环境上的不允许，还有我们那个年底的检测要提前进行。
嗯，对，就是说我们也是抢时间、抢工期、抢进度，
是的，
来按时按点的完成我们相关的工作啊。刚才您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么多，包括一开始的时候，像我们全市的农村公路的里程呢，大概只有1000多，但是现在已经涨到了10倍，有11000多公里了，对吧？11044公里，对吧？
嗯，对，当时可能就是大概有个有7000多
啊，
7000多公里
啊，啊，那现在是10000多公里了啊，也涨了4000多公里啊。
对，将近50%以上。
50%以上。那这个农村公路建设啊，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咱们农村公路建设更多的是让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出行会更加的方便。那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咱们农村公路建设的话，还会给老百姓啊，当然不光居住在附近的老百姓了，也给一些可能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农村道路来出行的这个市民，他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我们其实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要想富先修路，其实农村公路建设的成果最终还是要转化为民众摸得着看得见的实惠。就是从大方向来说，我们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出行条件的根本改善。我们过去常常说的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村民们基本上出门就能走上水泥路和沥青路，公交呢也已经开到了村口，让我们上班上学、就医、走亲访友变得是前所未有的便捷，是大家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感觉到的。然后在生活品质方面，我们畅通的路网为快递下乡还有电商进村提供了基础条件，村民们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到了便捷的网购服务，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可到达性。这是主要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主要是我们的经济活力显著增强。我们说路通畅了，物流就通畅了。一个是农产品走出去，新鲜的瓜果蔬菜特色农产品啊，能够通过我们的农村公路快速运往市场，减少了损耗，卖上了好价钱。在我们海州区新坝镇，我们去年修了一条县道是板新线，然后今年我们在投入使用中，新坝镇的许多农产品，像我们西瓜、毛豆、葡萄等，都是通过我们这条路进行运送。然后我们该镇的西瓜每年运输量达到了1200多吨，还有毛豆的话有400多吨，直接带动地方产业收益将近1000万元。还有一点呢，就是游客也走进来了，吸引了我们城市居民前往观光、采摘、体验农家乐，直接带动了我们的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的发展。居民在家门口啊，就能实现了就业增收。比如像我们云台山景区的环云台山大道，我们全长16公里，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全线贯通，后续又进行了绿化的一些绿化措施，大大改善了云台山景区的出行条件。串联起像我们常去的鱼湾、樱桃谷、孔雀沟等景点，带动景区的游客数量不断攀升。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最近做的那个连云区大尾尖路，还有石梁河水库环湖路，都是纳入我们交通部到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还有我们东海县的雨兴路啊、双林路啊，都成我们省级美丽农村路，给当地的村民都带来了极大的生活改善。
嗯，啊，说到农村公路建设啊，可能我们一开始想到的就是大家老百姓的出行方便了，但是听了您这么介绍之后啊，其实不光是出行，甚至呢跟当地老百姓的经营收入的增加，包括对于咱们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建设，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对吧？
对， 我们还是要农村公路，最主要还是服务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
嗯，是的。哎，其实刘科长是这样啊，说到了农村公路建设，这个路建好了是个好事儿啊，但是如果说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他们可能就更加的关心后面我这条路啊好不好用，或者说如果说比方说在整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或者说这条路出现了病害之后，哎，我们在养护的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得上。另外在养护过程当中啊，是天天要靠人来干活呢，还是有一些先进的技术可以保证道路的养护施工呢？
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现在农村公路其实我们经常说的都是四好农村路，就是建好、养好、管好和运营好，其中养和管是我们农村公路建设的一个关键。目前我市正在积极探索和应用创新技术，推动我们农村公路智能化、高效化转型。因为我们全市总共10000多公里的农村公路，光靠人力的话，其实成本还是比较大的。在智能检测技术的应用方面，我们现在主要是，配备高清摄像头和激光雷达的道路检测车进行定期巡检，然后我们每年大概是巡检11427公里，总共就是把我们检测车能够跑过的地方都要进行巡检一遍，然后像路面裂缝、坑槽、沉降等病害，我们通过激光扫描都能实现数字化养护报表，然后能够代替人工巡查，实现更高效、数据更准确。然后目前我们全市的农村公路的养护指标的话 ，PQI 值达到了81%，县乡道的优良率大概有83%，乡村道的优良率达到了78%，已经可以满足民众们的日常出行和生活需要。第二点是在大数据与路长制融合方面，我们按照江苏省农村公路一路一档信息化建设试点，加强创新驱动和数字赋能，对农村公路一网一平台进行迭代了升级创新应用场景，建立了智慧路长信息化平台，让我们农村公路的路况信息、养护任务、事件处理，还有我们老百姓反馈的事件全部纳入平台管理，实现了任务派发、过程监督、还有结果考核的全流程封闭管理，提升了我们养护管理的效能。在预防性养护方面，我们推广使用微表触薄罩层面还有风雾层等预防性养护技术和材料，我们路况良好时主动干预，以较小的成本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避免我们道路的小病不治、大病高昂。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农村公路与我们的地方要环境要因地制宜，所以我们在农村公路的建设过程中啊，也特别注意环保材料和工艺的使用，让我们沥青、冷再生和热再生技术，还有地沥青路面的沥青路面的材料进行循环利用，节约了资源，也保护了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养护大概是目前这个情况。
啊，没想到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道路的养护啊，管养呢，跟过去老百姓的想象已经完全不同了。刘科长，就是下一步我们就是在农村公路的建设方面啊，有什么规划或者说有什么打算呢？
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农村公路建设成果。下一步我们重点将推进就是以下几点工作吧，一个是我们要进行2026年的农村公路项目的一个编制，我们目前正在做，大概已经做了有200公里。然后我们这部分道路是要报到我们省交通厅进行我们争取省级的补助资金。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加快推进我们2025年的项目建设进度，提高工程质量品质，强化督查考核，牢牢把控时间节点。我们要在11月到12月之前完成我们市省级的农村公路检测验收。做到每一项工作都有人盯、有人促和有人管。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全面保障农村公路的管养安全，主要是加强农村公路安全排查，及时处置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我们目前的自动化检测任务，刚才说的，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有6000多公里，我们还剩有4000多公里，我们要在下半年尽快完成。还要进一步强化县区养护质量督促，做好农村公路桥梁的安全管控和桥梁安全技术的评定。对于我们新出现的存在安全隐患的桥梁，我们要发现一座，要及时处置一座。还有就是我们要深化智慧养护体系，扩大新技术的应用范围和全面覆盖范围。我们目前可能就是主要是对一些典型路段进行了一些试验段的设置处置，然后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广。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进行我们“十五五”期间的农村公路路网编制。 主要是2026年到2030年的农村公路建设方向，围绕我们方便群众出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综合考虑我们的镇村发展规划、还有美丽乡村路的建设和农村经济的产业布局等关键因素，系统性的研究我们全市15农村公路路网规划，结合我们各个县区的优势资源和我们的山海地域特点，发挥农村公路品牌的示范引领作用，宣传和推广四好农村公路的建设成果，把我们连云港市的农村公路建设作为发展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突破口。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科长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到了关于我市的农村公路建设方面的详细的情况。其实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相信很多的市民啊，尤其是可能一些农村公路建设的直接受益者们，他心里是非常的高兴的。那今后如果说有时间或者有机会，我们希望继续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请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介绍到更多关于农村公路建设方面的详细情况，好吗？
好的，主持人。
哎，好的，谢谢，再见。
好，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有工作和生活当中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了市公路中心农路科的刘旭，请刘科长呢来给我们介绍到了目前我市的农村公路建设的相关情况，以及后期养护过程当中啊可以应用到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农村公路啊它的建设给附近的老百姓，包括给我们广大市民带来的哪些实惠和便利，以及今后或者说下一步他们在农村公路建设方面的一些计划和打算。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到时候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帮大家随时来进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继续和大家说到这样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激发汽车市场的消费潜力，我是从近日开始在全市范围当中开展了汽车换新促消费的活动。活动的时间呢，是从2025年的9月5号到2025年的12月的31号。这个呢，是以新车发票开具的时间为准的，补贴资金遵循的是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补贴的对象呢，就是在我市来购买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乘用车是指的符合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当中的机动车规格术语分类表当中规定的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主要是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非商务乘用车。那补 贴的方式和标准又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就是对购买新车的补贴，在活动期间通过连云港市来参加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来购买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按照相关的标准发放补贴到消费者提供的银行账户，对购车消费者的户籍或者说是不是在连云港来上牌，这个是不做限制的。也就是说你是外地人，你只要是在我们连云港来买这个车，而且是个人消费者就可以。比方说你是徐州的啊，你户籍是徐州的，哎，你在连云港买了这个车，最后你又回到徐州去上牌，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你需要在我们连云港市参加活动的这些汽车销售企业当中来购买乘用车的新车就可以了，对户籍啊或者说是不是在连云港上牌都不做限制。那补贴的标准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按照新车的发票含税价格分档来进行补贴，10万块钱以下的话补贴是1000，10万啊包括10万到20万元以下补贴是2000，20万元到30万元以下补贴是4000，30万元到40万元以下补贴是6000，40万元以上啊包括40万补贴是8000块钱。汽车换新促消费的活动呢，它是可以和企业的补贴活动相叠加的，但是不能够和汽车的报废更新以及置换更新的补贴相叠加。有这么好的政策啊，大家就很想来知道就是怎么来申请或者说如何来完成啊。首先在活动期间，消费者购买新乘用车取得购车发票并且完成车辆上牌以后，符合条件的购车人进入到遴选确定的服务机构的 APP， 然后点击连云港汽车换新补贴活动的入口，选择购买车辆的区域，进入到申报的页面。消费者需要按照要求来上传向购车发票以及签购单。什么叫签购单呢？就刷卡的那个 POS 机的小票也可以啊，或者说身份证、登记证书等等这样一些资料。要特别提醒大家的，购车发票的开票日期截止的是2025年的12月31号，而且消费者补贴申报要在2026年的1月10号之前来完成。也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赶到最后啊，因为赶到最后你买了车子之后开了发票还要上牌，这个中间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哈，还要上传相应的资料，所以说尽量往前赶一赶。第二步呢，就是材料的审核了。那有的人就担心我材料审核不通过怎么办呢？没关系，在活动期间呢，是可以在修改了以后继续来提交的。每个人他可以修改2次，但是单次修改的周期不能够超过5天，而且最终提交的日期是以最后一次提交为准的。也就是说，比方说你在2025年的12月31号第一次提交了，哎，后来这个又修改了这个几次，结果呢最后一次提交的时间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10号以后了，这个你就超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期限了。如果说5天以内你没有修改并且重新提交，那你的额度就会再次的释放，这样就需要重新来申请。所以说消费者要及时的关注材料的审核情况。如果说消费者就是人为的占用了补贴额度，但是又提交了无效的材料，一经审核的话，会直接做出审核不通过的处理，而且不会再提供修改的机会，那他所占用的额度就自动的退回到资金池当中。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活动呢，就是汽车换新促消费的活动呢，它是可以和企业的补贴活动相叠加的，但是不能够和汽车报废更新以及置换更新补贴相叠加。所以说第三步呢会有一个 查重的过程，就是他会通过省级来查重，就是防止重复的申请补贴。同时补贴的名单在公示没有异议之后，就会把补贴发放到购车人的银行卡账户当中。在这儿呢，有几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就是购车的发票和登记证书都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的。新购的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的时间是要在2025年的9月5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期间，新车注册登记的时间是2025年的9月5号到2026年的1月10号之间。购车的发票呢，是由连云港市参与活动的车企来开票的。另外，申请人和所有的申报证件材料账号的持有人必须是同一自然人。汽车换新促消费的活动，它是可以和企业补贴活动相叠加的，但是不能够同时享受国家或者说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而且同一辆车是不可以重复来申领的。这个审核通过并且公示了之后，补贴是发放到购车人本人提供的银行卡的账号当中的。如果说账号绑定的号码呢，必须是申请的时候你提交的这个手机号码。如果说提供的绑定的卡号因为消费者后期更换卡号导致最终发放失败，没有办法享受补贴的话，这个责任是由你本人来进行承担的。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映。日前，中国铁路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消息，国铁集团呢将会对儿童、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残疾消防救援人员等旅客购票的优惠措施做进一步的优化。那动车组列车优惠或优待票价的计算基础由公布票价改为执行票价，优惠下限为公布票价的四折，同时优化调整了动车组列车儿童票相应级别的优惠幅度。那优惠车票是从9月6号正式的来开始发售。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规定，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购买儿童的优惠票。每一名持票的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话，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的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应该购买儿童的优惠票。 这次优化调整之后，动车组列车的儿童优惠票按照席别享受相应票价的优惠，二等座、一等座是按照直行票价的五折的方式来计价，特等座、优选一等座和商务座是按照直行票价的八折的方式来计价，动车组的卧铺各个席别按照直行票价的七折的方式来计价，最低的折扣为公布票价的四折。其实可以和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成年人在买，比方说在买这个高铁票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你买的这段票呢，它显示说可以给你打个九折或者打个九一折，本来呢这个票价公布票价是100块钱，但是呢成人可以享受，哎，这一段特别优惠啊，可以享受九折，你9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过去儿童票就是6周岁了但是不到14周岁的这个孩子，如果说买儿童票的话，它是五折嘛，五折的情况下它是100块钱的五折，就是说你家的孩子要50块钱来买这张票，大人呢是90块钱来买这张票。但是按照目前这个方法来计算的话，它是按照直行票价，所谓的直行票价就是九折的这个票价啊，按直行票价的五折来计价，这样子的话呢，孩子只需要花45块钱就可以买到原来50块钱的车票了，是不是相对来说优惠了很多啊？这个旅途的时间越长，票价优惠的幅度肯定也就越大。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同时呢，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人员，凭票可以购买优待票。动车组列车各席别的优待票的价格是按照直行票价的五折的方式来计价，最低的折扣是公布票价的四折。儿童、残疾军人、残疾伤残的人民警察、残疾消防救援人员等旅客，如果说购买的是普通旅客列车的优惠或优待票的适用范围和计价规则是保持不变的，没有发生变化。另外呢，铁路部门的消息说，从9月30号之后，纸质的报销凭证将会全面的停用，而由电子发票来进行取代。从去年的11月1号开始，我国的铁路客运开始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旅客如果说要报销，就不需要再到火车站啊、车票的代售点或者说自助机上去打印铁路的车票，也就是纸质报销凭证了，可以直接在线上来开具电子发票。但是为了方便旅客和单位，铁路的客运在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推行使用期间也设置了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就截止到9月30号，就是截止到2025年的9月30号。在过渡期当中实行的是纸电并行，旅客还可以继续来使用纸质的报销凭证来报销。但是要提醒大家啊，还有20来天的时间，这个过渡期就要结束了，纸质的火车票也会正式的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个时候有一些经常出差的人可能就非常的关心，那我到哪儿去找这个电子发票呢？非常的简单，你进入到12306的 APP 之后，在首页就会看到有电子发票的标志，然后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选择本人的发票，然后开始来进行开具和打印。
风吉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根据相关的规定，铁路客运业务电子发票，如果说发生了像单位信息填写错误、企业的信息变更、开票有误，或者说遇到了旅客在运输服务当中终止，导致行程改变等等这样的情况，可以从行程结束或者说支付退票改签费用之后的180天以内、半年以内，按照准确的信息或者说实际的行程重新申请开具一次新的电子发票，那原来的电子发票就作废掉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早上的九点到十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说，车辆在抵押期间可以办理过户吗？这个是可以的啊。如果说在机动车抵押登记期间来申请转让登记的，应当由原来的机动车所有人、现在的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也就是银行啊，或者说金融机构，他共同来提出申请，车辆管理所一并办理新的抵押登记。有市民呢咨询到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其实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来说，或者说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其实它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定劳动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协议。按照期限，它其实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叫做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还有一种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另外一种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但是很多的市民就不理解啊，这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签了这个合同，哎，我就一劳永逸了，哎，就没有任何的风险了？这个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是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话，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了劳动者提出要订立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外，都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样的情形呢，主要是三类。一类就是劳动者在这个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第二种就是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或者说是国有企业改制重新的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而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另外就是连续订立了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如果说用人单位从用工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视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已经订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那有人就非常的好奇啊，说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还会有试用期吗？这个当然是可以有试用期的，因为本身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9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在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是不能够超过1个月的；劳动合同的期限在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能够超过2个月。3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能够超过6个月的时间。有的市民就比较好奇啊，说我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那如果说这个单位或者说公司打算跟我解除合同，这种情况下它跟解除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它的条件会一样吗？这个是法定的解除条件都是一致的。那用人单位如果说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支付经济补偿吗？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6条，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36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再一个就是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40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三种就是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41条第一款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那这个经济补偿我们也说一下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一款的规定，经济补偿它是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来向劳动者进行支付的。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是按照1年来计算的，如果说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经济补偿啊，我们再来说一个另一种情形下的经济补偿，就是你的劳动合同期满了，但是你的公司又不和你来续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会有经济补偿吗？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87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且劳动者没有劳动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了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外，都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如果说用人单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来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说到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有一些劳动者就把它看成了铁饭碗，有一些用人单位呢，哎，就把它看成了这个终身的负担，就特别的发愁。其实这个认知啊，都是存在很大的误区的。对于劳动者而言，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不意味着你就可以高枕无忧或者说消极怠工，你在工作当中仍然是需要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认真的履行工作的职责，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工作能力和业绩。 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严重的失职等情形，用人单位仍然是有权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当然，对用人单位而言，这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并不是洪水猛兽啊。要鼓励和劳动者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因为这个一方面可以增加劳动者的职业的稳定感、归属感和忠诚度，同时也有助于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减少因为频繁的更换人员带来的降低工作效率、影响团队协作，还有就是知识经验流失的损失，也能够节省大量的招聘和培训的成本，促进企业长期健康的发展。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